常年期第十六周星期三，圣女马达勒纳纪念日。圣女马达勒纳，七幅画卷。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今天是圣女玛利亚马达勒纳的纪念日，因为今天是这位圣女的节日，所以我们的读经呢，就不局限于这个今天的福音读经了。我们想把圣经上对于圣女的有关记载都做一个浏览，这样我们对于圣女马达勒纳有一个综合性的认识。圣女的名字啊，还有一个翻译叫德莲，圣女德莲。那为了大家不混淆，我们下面的分享将采用前者，圣女马达勒纳。那提到圣女马达勒纳呀，凡是读过新约的人一定都会记着这个频频出现的名字，那位为了自己的罪流泪哭泣的女人，那位负过七个魔鬼的女人，那位曾坐在主的脚前聆听的女人，那位令主耶稣都为她流泪的女人，她也是一位与在十字架下与圣母一起陪着耶稣的女人。还有在复活节的清晨，她是跑向坟墓最前面的女人。还有她也是在坟墓面旁哭泣，是拥抱耶稣复活的第一个女人。如果说圣伯多禄宗徒是宗徒的代表啊，我们也可以说圣女马达勒纳是女门徒的代表，甚至不限于妇女，她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代表。她在福音中的每一图画像就是如此深刻地描写咱们基督徒的这个本质和面貌。当然我觉得甚至啊，这个马达勒纳还向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弱者、渺小者、哭泣者说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下面呢，就让我们怀着崇敬和信德去默想这七幅图画。在圣经里面描写圣女马达勒纳的有七幅画卷，当然这七幅画卷有的呀可能不一定完全是圣女，不过我们根据教会的传统，我们还是接受。这第一个画卷就是痛苦哭泣的画卷，这幅画卷是记载圣卢加福音第七章36到51节到50节。那么这幅画卷呢，有些学者就认为不是圣女马达勒纳。不过根据咱们教会传统，特别是现在手机上你们用的这个软件我灵赞颂主中的介绍，也是把这个故事看成是圣女马达勒纳，所以我们暂且就用这个故事说圣女马达勒纳。那是一幅痛悔哭泣的画卷，并且是女人的哭泣，那就好像在痛悔上增添令人惋惜也令我们深思的一种美丽的哭泣。其实人生不就像一个可怜软弱的女人吗？几乎任何一种原因都能造成女人的失足，社会的、家庭的、天下的、个人的，都能使美丽变成摧残，鲜花惨被蹂躏。怨谁、恨谁、诅咒谁，那真是一言难尽。咱们人生就是如此，你谁都不敢说啊，那悲惨的命运会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家中、自己的身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故事少吗？女孩子一生下来就被贩卖的女人少吗？女人是祸水的诅咒，代代都有。男人的世界最会干的事儿，就是经常将所有的坏事、倒霉事，甚至祸国殃民的事都推到女人身上。而女人呢，有的无奈忍受，有的就放浪形骸。而圣女曾经属于后者。咱们不问这个放浪形骸、堕落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耶稣怎样面对放浪形骸的女人。那耶稣的做法与世界完全相反，他让人尽可夫的女人抱住自己，他接纳她的眼泪和悔改，他肯定她的信德和勇敢，耶稣站在她这一边。 耶稣借着这位痛苦哭泣的女人，向世界上每一个堕落的男女送去爱情和宽恕、鼓励和温暖。放心，耶稣永远是罪人的朋友，他永远不会舍弃罪人，即便是死亡，他也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投奔到他跟前来的罪人。第二幅被七个魔鬼缠身的画卷。人类历史啊，女人就好像被魔咒或者被魔鬼诅咒的这么一种人。咱们这个世界常常的疾病灾殃天灾人祸说成是女人的不洁带来的诅咒。那七个魔鬼缠绕的马德勒纳，我想有点这个类似的味道。当然咱们也不能单纯的形容这个七个魔鬼就是附魔来解释。这七个魔鬼啊，我觉得象征人间各种黑暗神秘力量的捆绑，各种无法解释没有原因的诅咒力量，也就是原罪的大后果。你比如咱们这个世界经常把不生育孩子是女人的原因，家道中落女人的原因，国破家亡女人的原因。其实啊，是不是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世界需要找人来背黑锅。当然弱小无助的女人就首当其冲的人选了，因为世界向来是吃柿子先捡软的捏，找一个戴罪羔羊是咱们这世界的长项。那么与世界恰恰相反的就是耶稣，他的福音是解放，将被黑暗魔鬼势力压迫下的人解放出来。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再者是伦理道德的解放，最后连身体都解放。所以福音是什么？大解放，彻底的解放，使人感受到天主的全能全善的解放力量。我觉得这才是驱魔的全面意义。那么第三幅画卷呢，坐在主脚前聆听的画卷。那么这幅画卷就好像痛苦哭泣画卷的一个延伸，第一幅画卷的延伸。痛悔哭泣不是纯粹的感情发泄，而是爱情的释放。曾经背叛，曾经的不忠，没有成为走进耶稣的障碍，反而成了加速器。你说天主的爱真是奇妙，痛悔的奥迹真是感人，幸福的罪啊，为我们带来救助。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圣女选择坐在主的脚前？因为爱。是什么原因让圣女选择聆听而不是说话？也是因为爱。突然我发现，这不就如同圣女小德兰的前身吗？是的，圣女小德兰也曾经如此做过对比。啊，她说呀，圣女马大勒纳，天主爱她，但是爱我比爱她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提前把使我软弱的障碍物、跌倒的障碍物给我挪走了。那么根据圣女小德兰的解释，我们可以说，圣女马达勒纳坐在主脚前聆听的爱，比抱主耶稣痛苦哭泣的爱更大、更深、更广。朋友，你能明白这份聆听不说话，坐着什么都不做的伟大爱情吗？第四幅画卷，令主流泪的画卷。爱情啊，遇到爱情就会止不住的激动流泪，泪水也会碰到泪水。那主耶稣被圣女马大勒纳那一份单纯的、简单的、袒露的爱情所感动，因为耶稣的爱也是这样的，不掩饰、不夸张、不羞涩、不娇柔造作。爱就是爱，圣女马大勒纳的爱恰恰就是这种爱，因此耶稣流泪了。据说呀，这是圣经中最美的一节，天主流泪了。还有什么圣言比这就是更美更感人？朋友，你有这份爱吗？第四幅画，第五幅，与圣母一起站立在十字架下的画卷。圣女马大勒纳与圣母一起站在十字架下，其实就是与苦难中的教会一起站立，这才是爱的巅峰。从痛苦哭泣到安静聆听，再到痛苦流泪，再到呢最后是十字架下一起流泪。咱们看看这个世界上，与我们一起欢笑的人多，与我们一起哭泣的几乎绝种了。那么一起哭泣象征着最美的爱，不判断，不离弃，不批评，只默默的在一起，一起承担。虽然他不能替你受苦，但是 一路陪伴的苦比亲身承担的苦还大，这是圣母玛利亚的苦。那么圣母看着爱子在十字架上，而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才是最大的痛苦，这就是信德的痛苦，这是爱的内合而为一的痛苦。那么这种爱的陪伴就是圣女马达勒娜十字架下的陪伴。那么今天咱们这个世界缺乏的其实就是默默无闻陪伴的爱，其实只有默默无闻的爱才是最高的，大喊大叫充其量只有爱的衣服，里面是空的，那空虚不实的爱不能满足人心，这就是为什么人人寂寞孤独的原因。爱人在身边，孩子在环绕，为什么还孤独寂寞？是因为人渴望更深刻合而为一的爱，而合而为一的爱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第六幅画卷呢，就是跑向坟墓。那么爱情战胜死亡，圣女马达勒娜在复活节的清晨跑向坟墓，因为在她的心中，耶稣根本没有死，死是理性知识上的，为心中有爱的人是没有死亡的，因为爱情猛烈胜过死亡，江河不能把它熄灭。那么既然耶稣没死，所以天还黑的时候，圣女就跑向坟墓，这与那些拖着沉重的脚步、沉重的心情走向坟墓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知道，忧伤是缺乏真爱的记号，忧伤、忧郁、伤感是残缺的、缺乏希望的爱的记号，因此圣保罗宗徒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今天我们见到最多的面孔应该就是忧愁、沉重、孤独、惆怅，圣女马达勒娜所带给我们的世界的是战胜这个世界的力量、爱情、信德和希望。爱情不是肤浅的、没有信德、没有望德的爱，而是被信德、望德充满的爱。那么这样的爱呢，才是战胜死亡的爱。特别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缺乏的应该是这种爱情，而不是无奈的洒脱，也不是理性的看开，这都不是彻底的解决死亡的问题。当然，结果最多留下一首首感人肺腑的伤心绝唱。可问题是，伤心的绝唱对我们实际问题到底有什么帮助呢？什么是伤心绝唱？就是咱们中国古代诗人呐、描写死对死人的怀念的那些诗词，我就不解释了啊。那么第四幅、第七幅，复活第一见证人的画卷。那么爱情一定是大团圆，也只有大团圆的爱情才能成为充满信德、望德的爱。爱情的大团圆来自天主，只有天主，也只要有天主，爱情不会有悲剧，甚至地狱也不能算悲剧，因为圆满的爱内没有悲剧，悲剧都是不圆满的爱。有人可能会问我，神父，铁坦尼克号的爱情算是悲剧吗？如果是悲剧，那他们的爱情有什么不感人、不圆满的呢？那对于这个问题，我先要问你对悲剧的看法。如果你认为悲剧就是有情人没有成为眷属，那咱们就没有希望可言了。试问世界上有几对情人终成眷属的？有几个嫁的如意郎君的？有几个长相厮守郎情妾意的？所以悲剧是缺乏信德造成的，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注意现世的这点事儿，所以当这点事儿不能满足时，那我们就说是悲剧。可是信德告诉我们，世界本来就是破碎不完整的，无论在爱情、亲情、友情、事业各方面啊，人的身体方面都需要被拯救、被修复，而圆满的被拯救是在世界的另一端，就是我们说死后天主那里，并且这是肯定的，是信德的道理。所以从基督徒信德的眼睛去看，总是从痛苦中看到希望，从破碎中看到完整，在死亡中看到复活，这就是圣女马达勒娜送给我们美丽的画卷。在爱的人眼中是没有悲剧的。那么圣女马达勒娜的这七幅图像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讲的呀，是你一定懂得这点圣经了，所以这我讲的这七幅图像是福音里面的七段圣经。如果没有读过这段圣经的，我希望大家先把这段圣经读一遍， 你可能再能听我这个道理，才能听懂的啊。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像圣女马大娜娜一样的爱情吧。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